第39集。
木婉清绕着这个青袍怪客的身子转了几个圈子，细细查看，问道：“你嘴唇不会动，怎么吃饭呀？”那青袍客伸出双手，一手拉上唇，一手拉下唇，将自己的嘴巴拉开，随即以左手两根手指撑住，右手投了一块东西进口，咕噜一声吞了下去，说道：“
便是这样。”
穆婉清叹道：“
哎呀，真可怜，那不是什么滋味都变不出来了吗？”
这时发觉这青袍客面部肌肉全部僵硬，眼皮无法闭上，脸上自更无喜怒哀乐之情，初见面时只道这人是一具死尸，便是如此。穆婉清恐惧之情虽消，但随即想到此人自身有极大困难无法解除，又如何能逆天行事，将自己的亲哥哥变作丈夫呢？看来先前说的这一番话只不过是胡说八道罢了。沉吟半晌，叹了口气，转过身来，缓缓迈步走开。只听那声音道：“
我要叫段玉做你丈夫，你不能离开我。”
穆婉清淡淡一笑，向西走了几步，忽然停步，转身问道：“
你我素不相识，你怎知道我的心事？你是的段郎吗？”
青袍客道：“
你的心事我自然知道。”
双手衣袖中分别伸出一根细细的黑铁杖，说道：“
走吧。”
左手铁杖在岩石上一点，已然纵身而起，轻飘飘地落在丈许之外。穆婉清见他双足凌空，虽只一根铁杖之地，身子却是平稳之极，奇道：“
你的两只脚？”
那青袍客说：“
我双足残废已久，好了，从今以后我的事不许你再问一句。”
穆婉清道：“我要是再问呢？”
这几个字刚刚出口，突然间双腿一软，摔倒在地。原来那青袍客快若飘风一般的欺了过来，右手铁杖在他膝弯连点两下，跟着一杖击下，直打得穆婉清双腿痛入骨髓，啊的一声大叫出来。那青袍客又是铁杖连点，解开了他的穴道，手法之快真是匪夷所思。穆婉清一跃而起，怒道：“
你这人如此无礼！”
扣住袖中短剑，便欲发射。那青袍客道：“
你射我一箭，我打你一记屁股；你射我十箭，我便打你十记，不信就试试。”
穆婉清心想了，我一箭要是射得中，当场便要了他性命，怎么还能打我呀？这个人神通广大，武功可比那南海恶神高得多，多半啊射他不中。看来这个人呢，说得出做得到，当真打我屁股，那可糟糕。只听那人又说：“
你不敢射我，那就乖乖的听我吩咐，不得有违。”
穆婉清说：“
我才不乖乖的听你吩咐呢。”
口中是这么说，右手却放开了发射短剑的机关。那青袍客两根细铁杖代替双足， 向前行去。穆婉清跟在他身后，只见他每根铁杖都有七八尺长，跨出一步比平常人的步子长了一倍有余。穆婉清提气急追，勉强方能跟上。那青袍客上山过岭，如行平地，却不走山间已有的道路，不论是何乱石荆棘，铁杖一点便迈步而前。这一来可苦了穆婉清，衣衫下摆被荆刺撕成一片一片，却也毫不抱怨示弱。翻过几个山头，远远望见一座黑压压的大树林，穆婉清心道，到了万劫谷来了，问道，
咱们到万劫谷去干什么？
那青袍客转过身来，突然间铁杖飞出，嗖的一下在穆婉清的右腿上扣了一记，说道，
你还啰嗦不啰嗦了？
依着穆婉清向来的性子，虽然是明知不敌，也绝不肯受人如此欺负啊。但是此刻他心底隐隐觉得，这青袍客本领如此高强，或许真的能助自己达成心愿呢。当下知道，
姑娘可不是怕你，暂且让你一让。
青袍客道，
走吧。
他却不钻树洞，绕到山谷旁斜坡走向谷后。他对谷中途径竟是十分熟识。穆婉清几次想问，怕他挥杖又打，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。只见那人左转右转，越走越远，深入谷后。穆婉清到万劫谷来见师叔甘宝宝的时候，在谷中曾住了数日。此时这青袍客带着他所到之处，他却从来没来过。没料想万劫谷中居然还有这等荒凉幽僻的所在。行出数里，进了一座大树林中，四周都是参天古木。当日阳光灿烂，林中却黑沉沉的，宛若黄昏。越走树林越密，到后来须得侧身而行。再行出数十丈，只见前面一株株古树互相挤在一起，便如一堵大墙相似，再也走不过去。青袍客左手铁杖伸出，靠在穆婉清背上一挥，穆婉清身不由主地腾身而起，落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。却见那青袍客已经轻飘飘地跃在半空，铁杖在一株大树上一插，身子飞起，越过了树墙。穆婉清可没这能耐，老老实实地钻过大树枝叶，在树墙笔侧跳下地来。只见眼前一大片空地，中间孤零零的一间石屋。那石屋模样甚是奇怪，是以一块块千百斤重的大石砌成，凹凹凸凸，宛然是一座小山，露出了一个山洞般的门口。青袍客喝道，
进去。
穆婉清向石屋内望去，黑幽幽的，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怪物，如何敢贸然走进去啊。突然觉得一只手掌按到了背心，急待闪避，那青袍客掌心尽力以土将他推进屋去。他左掌护身，使了一招小风拂柳护住面门，只怕黑暗之中有什么怪物来袭。只听得轰隆一声，屋门已被什么重物封住，他大吃一惊，抢到门口伸手去推的时候，着手处粗糙异常，原来是一块花岗巨岩。 穆婉清双臂运劲儿，尽力推出，但那巨岩纹丝儿不动。穆婉清奋力又推，当真便如蜻蜓撼石柱一般，哪里动摇得了啊？他大声急叫：“
嘿，你把我关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只听那青袍客道：“
你求我的事，自己也忘了吗？”
声音从巨岩边上的洞孔之中透了进来，倒也听得十分清楚。穆婉清定了定神，见那巨岩堵住屋门，岩边到处露出空隙，有的只两三寸宽，有的却有尺许，但是身子万万钻不出去。穆婉清大叫：“
把我放出来，把我放出来！”
外面再无声息，把眼睛凑过去，从那孔穴之中望将出去，只见那青袍客正跃在高空，有如一头青色大鸟般跃过了树墙。穆婉清回过身来，睁大眼睛，只见屋角中有桌有床，床上有一人坐着。他又是一惊，叫道：“
你！”
那人站起身来，走上两步，叫道：“
婉妹，你也来了。”
语音中充满着惊喜，原来竟是段玉。穆婉清在绝望之中乍见情郎，欢喜的这一颗心停了跳动。他扑将上去，投在段玉怀中。石屋中光亮微弱，段玉隐隐约约地看见穆婉清脸色惨白，两滴泪水夺眶而出，心下甚是怜惜，紧紧搂住了穆婉清。只见穆婉清两片樱唇微颤，忍不住便低头吻了下去。两个人四片嘴唇刚刚接触，同时响了起来：“咱俩是兄妹呀，绝不可以这样。”身子都是一震，立即放开缠绕在一起的双臂，各自退后。两个人都是背靠石室的一臂，正正对视。穆婉清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段玉柔声安慰：“
婉妹，这是上天命中注定，你也不必难过，我有你这样一个妹子甚是欢喜。”
穆婉清连连顿足，哭道：“
我偏要难过，我偏不欢喜，你心中欢喜，你就好没良心。”
段玉叹道：“那有什么法子呀？当初我没遇到你，那就好了。”
穆婉清说：“又不是我想见你的，谁叫你来找我？我没你报信，也不见得就死在人家手里。你害死了我的黑玫瑰，害得我心中老大不痛快，害得我师父变成了我妈妈，害得你爹爹成为我的爹爹，害得你自己变成了我的哥哥。我不要，我统统不要。你害得我关在这里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。”
段玉道：“婉妹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气，咱们呢慢慢的想法子逃出去。”穆婉清道：“
我不逃出去，我死在这里也好，死在外边也好，都是一样，我不出去，我不出去。”
他刚才还在大叫我要出去，可是这刚一会儿便又大叫我不出去。段玉知道他心情激动，一时无可理喻，当下不再说话。穆婉清发了一阵脾气，见段玉不理，问道：“
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 段誉说：“你要我说什么？”穆婉清说：“你就说，说说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段誉说：“我徒儿捉了我来。”
穆婉清奇道：“
你的徒儿？”
但随即想起，不由得破涕为笑，笑道：“
不错，是南海月神，他把你捉了来，关在这里的。”
段誉说：“正是。”
穆婉清笑道：“
那你就该摆起师傅架子，叫他放了你呀。”
段誉说：“我说过何止一次啊，架子也摆得着实不小，但是他说了，只有我反过来拜他为师，方能放我。”
穆婉清说：“哼，多半呢，是你的架子摆得不像。”
段誉叹道：“
唉，或许便是如此吧。婉妹，你又是给谁捉了来的？”
穆婉清于是将那青袍客的事情简略一说，但自己要人家将哥哥变成丈夫这一节却省却了不提。段誉听说这个人嘴唇不会动，却会腹中说话，双足残废却奔行如飞，不禁大感有趣，不住地追问详情，是啧啧称意。两个人说了良久，忽听得屋外咔啦一声响，洞孔之中塞进一只碗来，有人在外面说道：“吃饭吧。”段誉伸手接过来，见碗中是烧得香喷喷的一碗红烧肉，跟着又递进来十个馒头。段誉将菜肴馒头放在桌子上，低声问道：“
你说这食物里有没有毒药啊？”
穆婉清说：“他们要杀咱俩再容易不过了，用不着下毒。”段誉心想不错，肚子呢也实在是饿了，说道：“那就吃吧。”将红烧肉夹在馒头之中，先递给穆婉清，然后自己吃了起来。外面那人说：“吃完了以后把碗儿抛出来，自会有人收取。”说罢径自去了。穆婉清从洞中望出去，见那人攀援上树，从树墙的另一面跳了下去，心想：“哼，这送饭的身手一般。”走到段誉身边，和段誉一同吃起那夹着红烧肉的馒头来。段誉一面吃一面说道：“
你不用担心，伯父和爹爹定会来救咱们的。南海月神一二娘他们武功虽高，未必是我爹爹的敌手。我伯父倘若亲自出马，那更如风扫落叶，定然杀得他们望风披靡。”
穆婉清道：“
哼，他不过是大理国的皇帝而已，武功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了？我就不信他能敌得过那青袍怪人。哼，他多半啊是带领着几千铁甲骑兵攻打进来。”
段誉连连摇头道：“
不然不然，我段氏先祖原是中原武林人士，虽在大理德国称帝，绝不敢忘了中原武林的规矩。倘然仗势欺人，以多为胜，那大理段氏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吗？”
穆婉清说：“
哦，原来你家中的人做了皇帝王爷，却不肯失了江湖好汉的身份。”
段誉说：“我伯父和我爹爹时常言道，这叫做为人不可忘本。”
穆婉清哼了一声：“
哼，呸，嘴上说的仁义道德，做起事来就卑鄙无耻。你爹爹既有了你妈妈，为什么又对不起我师父？”
段誉一怔道：“
哎， 你怎么可以骂我爹爹呢？我爹爹不就是你爹爹吗？再说，普天下的王公贵胄，哪一个不是有几位夫人的？便是有十个八个夫人，也不打紧呢。其实，方当北宋年间，北为契丹，中为大宋，西北西夏，西南吐蕃，南为大理。五国王公除正妻之外，无不广有姬妾，多数数十人，少则三四人。就算是次一等的侯伯贵官，也必有姬人侍妾。自古以来，历朝如此，世人早已视作理所当然。那穆婉清一听这话，心头升起一股怒火，重重的一掌打去，正中段誉的右颊，只听得啪的一声清脆响亮，直打的那段誉目瞪口呆，手中已经咬了一半的馒头也掉在地上，直到
你
穆婉清怒道，
我不叫他爹爹，男子多娶妻室就是没良心，一个人三心二意的便是无情无义。
段誉抚摸着肿起来的面颊，苦笑道，
我是你兄长，你这个做妹子的不可对我这般无礼。
穆婉清胸中欲怒难宣，提掌又打了过去。这一次段誉有了防备了，脚下一错，使出凌波微步，已经闪到了穆婉清的身后。穆婉清反手一掌，段誉又已躲开。这时势不过仗许见方，但是微波凌步实在是神妙之极。穆婉清出掌越来越快，却再也打不到段誉。穆婉清越加气恼，突然哎呦一声假意摔倒。段誉惊道，哎，怎么了？俯身伸手去扶。那穆婉清软绵绵地靠在段誉身上，左手勾住段誉的脖子，蓦地里手臂一紧，笑道，
呵呵，你还逃得了吗？
右掌啪的一下，清脆之极的在段誉的左颊上打了一掌。段誉吃痛，只叫了一声啊，突觉丹田之中一股热气急速上升，霎时间血脉奋张，情欲如潮，不可遏制啊。但觉搂在怀里的这姑娘娇喘细细，幽香阵阵，心情大乱，便往穆婉清的唇上吻去。